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
我是史哥哥，
我是天天妹。
各种情感话题，挖掘深度与广度，
挖出感动与温度，
为其中的美好惊叹不已。
哎，是惊叹还是惊悚啊？
以轻松漫谈的方式畅聊各种情感话题。
爱情啊，我挖我挖我挖挖挖。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
我是史哥哥，
我是天天妹。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真的很感谢大家愿意收听这个节目。这个节目呢，主要就是在谈我跟史哥哥的夫妻生活，还有我们的所见所闻。
对，就是自己个人的若干经历。那当然每一个人的经历各有不同，那如果有些经历可以帮助到线上的我们的朋友们，当然这是我们最大的荣幸啊。
对，然后还有就是如果说大家有想要听我们聊什么话题的话呢，也可以回应给我们，留言给我们，你可以透过 Spotify、 Fire Story、 Apple Podcast 留言。那我们今天要聊什么内容呢？其实就是延续上一集的节目，有谈到这个我们两个去参加朋友的追思礼拜。
是的。
然后从追思礼拜当中，我们体会到四道人生很重要，而且是要在我们跟亲密重要他人都还是健康的时候就来做四道人生。
是。
大家还记得是哪四道吗？有道歉、道爱、
道谢，
然后道别这样。那除了道别之外，其他三件呢都可以常常做。
是的。
好，不要等到一些什么好像快要不行的时候才做。在健康的时候呢就可以赶快做。
不要等到生离死别啦。
对对对对。
赶快把握时机。
因为很多时候就来不及了。然后上一集的节目也后来呢就聊到了这个饶恕，我们就谈到说这个饶恕对史哥哥其实带来很大的帮助，还有他背后的一些从基督信仰来的圣经原则是怎么样。那我就想说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就在想到底你爸爸对你做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你会走上这条饶恕的路。所以我想今天我们节目中就特别来聊一聊史哥哥的饶恕之路。
哦，这真的是说来话长啊，
是一条很漫长的路吧。
对，到现在目前为止我仍然在做这样子的功夫哦，就是怎么饶恕父亲。
这个饶恕的功课走了多少年？
哦，起码十几年了，十几年。就我从信耶稣之后，我真正开始面对这个问题。
所以信耶稣之前都不想面对这个。
我觉得这就是让时间就冲淡一些，但事实上，我觉得是没办法的。那首先跟听众，线上听众讲一下，我不是在爆料自己家庭的不好。而是我是如何去面对这样的状况，因为我相信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他自己认为最舒适的，那我也不会干涉我的父亲如何去过他的生活，因为他现在也是退休的很开心的老人。那我只是分享就是说因着我怎么去面对父亲对我的伤害，那我相信我的父亲绝对是爱我，即使是那时候我不是很认识他，他一定是爱我，只是他方式可能不是我想要接受的，于是他的关爱可能对我来说是个伤害。我的父亲呢，他就是一个传统的一个男孩子，他不是很爱讲话，而且就是很凶啦。那当我的父亲在婚姻当中遇到的另外一个情感就是婚外情嘛，当时呢母亲呢就为此呢痛不欲生，那这样的情绪呢就会影响到家中的孩子，会对于父亲的行为而感到万分的痛恨啊，应该说痛恨也是不为过啦。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在小时候跟父亲的相处就越来越针锋相对，因为我们会看见就是说我的母亲是在婚姻中是受害者，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会对他的态度是很不礼貌的，我们对父亲的不好他也会感受得到，感受到之后，那因为父亲当时年轻气盛，也是跟我现在年纪差不多40几岁，他就会用一些手脚
打骂，
对，就是直接就打了，直接用言语的霸凌啊，现在来说叫言语的霸凌啊。 看到说他把我的母亲的衣服全部剪掉，把家里 的出入口用另外一道锁把它锁起来、嗯、为什么？因为他不让我妈妈进来。对我们来说，我们看到那些画面是不可思议的，但是我们要去猜他的时候，父亲看到又把我们打一顿。
那有经济上面的暴力吗？
当然也有啦，就是我们如果去支持，就在心态上面我们支持我们的母亲，我们的父亲就可能不付学费啦。记得在三十几年前付不出高中的学费，那三个孩子我们曾经去跟祖父母求救，甚至到下跪的状态。但是呢，最可怕的是什么？当时的祖父母，我们知道他是有这经济实力的，但是他们竟冷冷的回答我们：哦，你就去问你的父亲、哦、看他要不要付。当然我知道啦，我们的教育费用本来就是要父亲去支出的，但是我实在是当时的心里没有办法想到的是，事实上你们都是当时经济是 OK 的，但为什么在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却无法帮助呢？而我母亲呢，是一个月只有赚2万出头钱的一个职业妇女，除了要养我们家三个孩子之外，她又要出我们的学费，所以这就造成了我对父亲有很大的愤恨了。
小时候呢，你可能是那个挨打的，但是当你渐渐长大之后，你也开始身强体壮。
我们家三个孩子慢慢长大之后，本来是被他打的，慢慢长大之后就用大吼大叫的，就一个人在屋前啊，一个人在屋后，
就开始比大声、
就是、对，在比大声，就是家人在跟父亲在讲话的时候就是在嘶吼一样这样子，如果没办法沟通就嘶吼，沟通之后就会引发更多的伤害。但是我觉得最大的伤害是他们在情感当中无法坚持下去，有一方就决定抛弃这个家庭、嗯、我觉得这是对我们孩子最大的伤害。当然现在很多人会说反正现在离婚率很高啊，事实上孩子还小齁，不会受到影响。但是我作为一个过来人来的话，我觉得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影响到我之后如何交女朋友，甚至我们要进入婚姻的时候都遇到了障碍。好像情感的伤害似乎是无形的，但是它所造成每一个人内心最大的重创却是最深的。
嗯，你跟爸爸有发生过一次很大的冲突，就曾经听过你讲连菜刀都拿出来。
对对对对，就是应该是跟我妈妈是有关系、哦、就是爸爸
好像
发生
在你高中的时候。
对，在升高一的时候吧。啊，我知道，那时候就是我父亲不知道什么事去怪我妈妈，好像做事要打我妈，但是我觉得这不行啊，男孩子理应当是用生命去保护一个女生、哦、就是你所选择的那一个对象，这部分我觉得是应该是普世的价值吧。父亲要打我母亲，自己还没有打到的时候，我就赶快去厨房就去拿菜刀、哦、那时候 我父亲真的是吓到了、哦、他真的就是赶快跑走，他发现我好像发疯，我就很大声做事威胁，要两败俱伤。我父亲在我高中之后慢慢的他就
很少回家，
很少回家了，他就很少回家了，
也是被你吓到吧。
应该是的，
孩子都长大了，
对对对，
可以反抗他了。嗯哼，然后他在这个家恐怕也没办法立足、
可能他可能睡觉自己就有人把他砍掉了，所以呢他会很害怕，很害怕有人暗杀了暗杀了他。嗯，
确实是还蛮可怕的。
嗯，就是没有办法之中的办法啦，本能似的要去保护自己的妈妈。当然了，我用的这个方式、哦、绝对不是正确的、啊、因为以暴制暴绝对不会有任何的好的结果、
嗯、那你刚刚有提到说因为爸爸妈妈的关系的不和睦啊，那个爱情因为没有办法持续下去嘛、嗯、然后两个人就分居了。
对，
这个事情其实对你们三个孩子的影响是很大的，你要不要分享一下？
这该怎么说？我先说一下，这个分享并不是在讨伐自己的父母亲的婚姻如何。
嗯，对，
它只是一个就是我们在成长历程当中我们的经历。当然现在因着信仰的关系，我们一直在走上修复的路，可以跟线上朋友们可以聊这个，我觉得是还蛮开心的。因着父母亲的婚姻变成这样子，对我大姐的影响很大， 在他的婚姻当中也是蛮有趣的，因为父母亲的婚姻这样子吵吵闹闹，尤其是父亲是一个很比较大男人主义的。我的姐姐所交往的对象就是姐夫，未来的姐夫，他所交的男朋友或是现在的姐夫就是好好先生，
姐夫很棒，温文儒雅，
对对对，是大姐说什么啊，他就说好好好好，那我们就去做。那对我来说就不就是又另外一个东西的呈现，就是我就变成一个不婚主义了，在我信耶稣之前就是不婚主义，因为我害怕如果进入婚姻是不是跟我父亲一样。那我的小妹的部分呢，她就三十几岁结婚，她比我早结婚，她选择一个叔叔级的人结婚，一个比她大16岁的，有一个安全感。
嗯，
对，所以我们三个家里的三个孩子是受到我们的原生家庭很大影响的，
但有不同的呈现。
对，不同的呈现。
但姐姐跟妹妹他们都结婚，所以他们没有恐惧婚姻，但是你恐惧婚姻。
对，我恐惧婚姻，
因为你担心自己会像爸爸那样。
是是是是，
但你那时候还是会谈恋爱啊，因为在我们结婚之前，
对对对，
你还是有交过4人女朋友嘛。
对，
所以谈恋爱的时候不会怕。
谈恋爱当然不会怕，因为人都有生理需求嘛，我就是想要去追人啊，我就想追啊，
情感上的需求啦。
对，看到就会看到很漂亮女生，就会想要去亲近她嘛，
而且会很渴望爱吧。
对啊，但是就是每一次感情很稳定的交往4-5年啊，2-3年啊，女孩子就会想要一个稳定的关系。什么稳定的关系？就是婚姻嘛。但是每当对方有这样的需求的时候，就会害怕，腾塞很多理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会腾塞理由啊。现在事业还没有，现在经济还不是很好啦，等到我们经济更好的时候啦，或是事业有成的时候我们再结婚啦，之后呢总是用这样的原因。当时还没有发觉的婚姻恐惧症，而且觉得二十几岁也不要结婚啦，30几岁也不是很大啊，还可以再赚钱，赚一点钱之后再想想看这样子。
嗯，没有几岁结婚是最最好的时间，是你准备好的时间才是最好的时间。
是的，
所以其实你那个时候是还没有准备好要进入真正的亲密关系，这个婚姻
应该来说是当时的成熟度跟年纪没有关系。我觉得是你只想要享受爱情的过程，但是你不想要承担爱情的最后的结果，就是婚姻了。
那婚姻就是一个责任。
对，因为婚姻是责任嘛，因为在自己的父母亲当中，我相信他们在恋爱当中一定是你侬我侬嘛，但是遇到了真正婚姻当中的金钱问题、情感问题，这两个问题在史哥哥的原生家庭都遇到，而且他也就是毁灭史哥哥家庭之中的最大的关键。
那什么时候你才发现这个问题啊？
关键应该是认识基督信仰吧，因为基督信仰的核心就是人天生有罪嘛。史哥看到罗马书第一章特别有讲到人有多重的罪，不管是嫉妒啦，还是增进啦，说谎啦，骄傲啦，自大啦，甚至许许多多我们现在都没有听过的一些罪行。那史哥读到圣经之后呢，发觉真的自己是有罪的。那他这个罪呢会造成什么？最会造成我们生命中的许许多多的一些影响。
刚刚史哥哥有提到说罗马书的一章有提到很多的罪吗？我就把圣经翻一下，上面有写到哪些呢？在罗马书一章的29节开始，装满了各样的不义啊、邪恶、贪婪、恶毒、嫉妒、凶杀、真竞、诡诈、毒恨、残毁人、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自夸、捏造恶事、违背父母、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很多。
对啊，
非常多。
像我最以前年轻时候，青少年最喜欢就违背父母嘛。我们父母亲其实大部分他们是爱我们，只是方式可能我们没有办法接受，但是他们原则上一定是会对自己的孩子一定是产生出他的善意。那个善意是什么？就是说他一定会希望你好，只是他用的方法可能没有这么让你可以接受而已啦。
可是我想要问的是说，你认识到自己的罪跟你愿意饶恕爸爸这个当中的关联是什么？
信耶稣之后，因为阅读圣经，那我开始思考很多问题。固然父亲有他的责任， 但是我开始思考，那我的责任是什么？是否我都认为自己是正义的一方？而我思考的结果是，有时候我仍然是自以为是。跟父亲的冲突不全然是父亲单方面的错，他即使在他的婚姻当中，在我父亲婚姻感情有所背叛，那也不代表我对他的不尊敬的行为是对的。
哦，
这是两方面的事。以前我会把它搅混，就是我父亲跟母亲的婚姻的失败，所以我可以去讨伐父亲的任何行为，但是
我可以审判他。
对，但是在圣经里面是个人的罪个人当，父亲的确有得罪我，但是我冒犯他的地方我要跟上帝交账，因着我要跟上帝交账，跟父亲之间彼此的伤害之中，我必须去面对我的责任。
嗯，
对，因着阅读圣经让我知道，我不管要不要饶恕他，首先我要对我自己做错的部分我要跟他表示我的歉意。
那因为爸爸妈妈那时候又分居了，所以你跟爸爸的见面的次数
很少
很
少，
再加上你们一见面应该会吵架吧。
对，因为以前的想以前就是只要听到声音
马上剑拔弩张
就剑拔弩张嘛，所以那时候刚开始时候你说饶恕，其实刚开始没有想那么多，不是想饶恕，而是因为我已经发现问题吧，因为发现问题才能解决问题啊。借着阅读圣经我发现问题，发现我自己以前对父亲的态度在圣经里面仍然是罪，所以呢我选择的就是先祷告。因为我遇不到父亲之前我就先祷告，我就一直祷告，就一些简单的祷告词，反正就是亲爱的主耶稣，求你赦免我对我父亲在哪个时候言语不当，如果我记得那情节我就会把那情节讲出来，求你赦免我的罪，求你的宝血，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我。
所以你祷告包括那个菜刀事件。
对，所以那也很有趣啊。当我祷告之后，这整个奇妙的状况就来了。因为我在信这基督教之前，我当了大概半年的慕道友，但是这半年的慕道友到教会里面，就有很多的弟兄姊妹跟我说可以怎么样祷告面对父亲之前的伤害，那我就顺从的就这样一直祷告。而这样一直祷告之下呢，我觉得最神奇的就是在我受洗的时候，受洗之前前一天我打电话到我父亲那边，那时候我们已经十几年没有联络了，我连他手机都好像
那时候已经忘记。可是你怎么会想打给
他？因为我打电话给我母亲，我母亲在我受洗的时候她不来耶，诶，我亲友竟然不来耶诶，我妈妈不来，那就找爸爸。甚至那时候来的人好像有我的学生，我记得我还有我的学生有来。
但是你怎么会想要邀请爸爸来参加你的受洗啊？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纪念的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找他，
这很奇妙耶。
对，所以我就那时候因为很久没跟他联络，我甚至他的手机我都已经快忘记，但是那时候心中就浮起了一个手机的电话号码，于是打电话过去，没想到竟然有人接，我以为那个手机大概已经没有人用了。而那时候我才知道我父亲已经搬到高雄去了。但是最吃惊的就是我邀请他过来新北市的时候，我本来是预想说他直接拒绝我，因为我们家族200多年来我们家没有一个人信耶稣，我本来以为父亲会先狗血淋头的把我喷一顿这样子，就好好的教训教训但是我还是鼓起勇气先打打看看看这只手机还有没有人在用，是不是我父亲。那没想到呢就是这么顺利，他竟然接受我的邀请，前一天邀请他，隔天早上就到我们的教会这是很神奇。而且神奇的是在我的受洗见证当中，大概篇幅70%都在讲他坏话，而且我父亲就坐在第一排。而那一天讲完之后，没想到父亲竟然没有骂我，我本来以为我们又要感情完全撕裂了，这样讲完之后更翻脸了。
就你的受洗见证有很大的篇幅，其实也谈到你的成长背景啊，
对对对，
就原先家庭发生了什么事啊，才以至于说你遇到了什么事，然后后来才会信耶稣，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对对对，那这部分
生命的改变
什么的，这部分我要感谢我父亲了，因为信耶稣若不是他以前这样子，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成长历程，我想我真的是很难信耶稣。
我觉得是要感谢上帝。
对对对，当然最重要的是这里面的角色是上帝的角色，因为在受洗见证完之后，我们就去当时台北车站二楼那边， 就是去聊天。那是
你说爸爸约你去茶艺馆聊天？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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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他就邀我到咖啡厅吧，某一间咖啡厅聊天。那没想到那一次我们聊了三个多小时，大概这是我三十多岁之前跟他聊过最长时间的一个谈心的时刻。而那一次之后，他之后就常常打电话给我，就是邀请我去哪里，我们互相去玩啊，去哪里啦，我们就是可以趁很多机会可以彼此互相了解。已经我们两个人之前已经是十几年没有什么联系了。那我就记得我在受洗前，应该受洗当天，我读到一个经文，在马拉基书的四章，在旧约圣经最后一卷书。当那时父亲的心要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要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这地。我那时候其实听不懂他在讲什么，但是从那一天受洗之后，我父亲就一直主动来关心我，所以就慢慢我就了解什么叫父亲的心转向儿女。我也没有做什么，我最多只是我祷告求上帝饶恕我，我以前对父亲的一个不好的态度。那在这样频繁的跟父亲交流之后，我就开始跟父亲讲啊，我以前哪里做得不好让你受伤害，我需要向你道歉。我觉得这是在我婚礼当中为什么能讲出赦免的话，这之前大概有三四年时间我已经在做这样的铺陈。而这样子的行为，事实上我只能说这不是我预定要做什么，我相信是上帝在我身上的工作。
虽然说你没有刻意说对我要饶恕爸爸，没有一直刻意有一个这个好像在提醒自己这样，但因为你持续的祷告，持续的在做，持续的在面对这个功课，你看到爸爸的时候会愤怒吗？我是说之前啊，不是说现在。
之前还没有信耶稣之前，不用看，看到听到声音我就愤怒了。
那你受洗完之后呢？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受洗完之后，我觉得是一种对他的讨厌程度就似乎消失了七八成啊，就是消失了七八成。
觉得为什么会消失？
我真的不知道，我是自己认为啦，我是认为是因为我信了耶稣之后，因为耶稣我们常说也基督教的神他也是天父嘛。那我已经在这个信仰中借着祷告，我感受到上帝是爱我的啊。上帝或许就是用这种方式，因为我信他了，所以他把我对父亲的愤恨把他挪移走了，就是把他从我们的灵魂当中去除掉。我目前为止我怎么想，我认为只有这个方法是能在我的逻辑之中能说得通的，绝对不是靠我意志力说哦，我饶恕你，这样就好了，没有。这是需要靠着祷告，不断的祈求神把你生命当中愤恨他的这一个因子把它拿掉。
对，老公，你有没有觉得当你在面对爸爸的时候，当你这样去饶恕他的时候，你好像才真正的去当什么叫做儿子的这个身份。然后我也感觉到爸爸好像也更多的去享受做父亲的这个身份。
我有这种感觉，不是我说信耶稣，可能各位线上的朋友会觉得哦，你都一直讲到信耶稣才有办法哦，好像说的多神。事实上其实不是多神，那是真的吗？自从我受洗之后，我父亲所做的很多行为，例如他开始邀请跟我的姐姐有更深入的一些，他们平时在姐姐在美国，妹妹在美国，他都会很主动去了解他们，关心他们。这在我信耶稣之前是没有的。
Wow.
但是父亲却在我信耶稣之后，不仅是对我是如此，对我的姐姐跟妹妹也是同样的关心。我是觉得还蛮神奇的。
真的，而且他真的是蛮关心你的。然后还有包括说能够大家一起出去玩这件事情，因为我印象我有听你讲过在爸爸妈妈他们感情破裂之后，他们基本上就是王不见王的状态，
对，
他们不会一起出去。 但是在你信耶稣之后，他们两个可以一起出去玩，然后一起吃饭、嗯、
是，
甚至姐姐姐夫跟两个小朋友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我们也是大家一起出去踏青啊什么的、嗯、然后姐姐就说，天哪，我们到底有多久没有全家聚在一起。当然妹妹还在美国啦、
哦、对，
但她就心与我们同在这样。
那时候好像
这也是很神奇，
记得已经呢、啊、快20年了，20年没有一起吃饭，因为姐姐也很早就去美国嘛，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过程。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肃静的，什么叫肃静？就是说饶恕这个课业是一个看起来是缓慢的历程，当然可能很快，
每个人不一样、啊、
每个人都不一样，
但我觉得它不是一个速食餐。
对，那就是一段的时间，而这个时间你会去慢慢去体会。可能说你信耶稣，你们都讲了这么神，但是事实上是耶稣我们的神就是让我去经历这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去回想会觉得怎么是这么的神奇妙跟神奇。我们怎么从那种看到父亲就整个整个汗毛竖立，到现在我们看到了他，我们却是对他的敬爱。这一切的不同是真的是很难用言语去形容，但是我们宁愿相信，我宁愿相信就是在于我决定去相信耶稣，我愿意为我父亲祝福，我也愿意花时间为他祷告的时候，这一切的转变就开始了，而且是持续不断的在进行、嗯、
觉得看到你跟爸爸的关系的改变啊，真是让我很感动。我记得有一次父亲节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回到家乡跟爸爸相聚，所以你就打电话给他、嗯、然后就跟爸爸说、爸爸父亲节快乐，我爱你。哇，我真的觉得很感动。然后我记得爸爸也很感动，他好像跟他朋友讲说，哎、欸，我儿子说爱我。
其实但那一次应该说
他也去跟他身边的朋友炫耀、
哦、对对对，在那时候父亲节，我正好在一家自助餐店，那突然我就发现，今天是8月8号，那我就打电话给父亲，自然而然的就祝父亲节快乐，祝我爱你。事实上我觉得好像我在那时候讲的时候，我自己不觉得有什么突破自己怎么样，也没有，我就很自然而然讲出来。之后父亲跟我的分享之中，他就分享说，就说他在跟他朋友之间在闲聊，他说这三个孩子哦，就这个儿子才会说我爱你，其他都没有听到啊。他觉得好像为此沾沾自喜一样，这是我觉得蛮奇怪的。但是我的心里是也开心，因为我觉得父亲可以因着我们儿女的一句话而感到开心，我相信这是很难的。对，尤其是我们可以在他现在很健康的时候就跟他表达出我们的谢意嘛，就是道谢嘛，那我相信对他的心里也是一个很大的鼓舞跟激励的。
那亲爱的听众朋友，听到这边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如果你也愿意回应给我们，或者你自己在面对饶恕的这个功课你有什么样的经历，也希望你愿意留言。那欢迎你可以使用 Spotify, Fire Story, Apple Podcast 留言给我们。史哥最后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相信呢，认识耶稣呢是一切幸福的一个起始，因为他应许我们就是跟我们的父母亲和好，跟我们身旁的所有人和好，这是我想要给各位朋友的一个很大的鼓励。
今天呢主要就是谈史哥哥的饶恕之路，那找个一天的时间也来录一下我怎么饶恕我的爸妈、嗯、就也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嗯、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天天妹，
我是史哥哥，
下回节目再见咯，拜拜
拜拜。